的不露时光，不管是谁，我先感谢你点开这个 podcast 频道。我是蓝，无论是求学中的零后，甚至你心酸甘苦的，都是刚出社会懵懂无知的新鲜人。不管是开车被反过门把，还是每一个没办法入眠的深夜，我都希望用我的声音，用我的时间，用我的节目，让我会属于自己。然后下一个 moment， 你很感谢过去那个努力撑下来的你自己，不管当下的自己有多么痛苦，多么想要放弃，但终究还是撑下来。你们想感谢我吗？前几个月我受邀去东京，被名校的老师邀请过去，这样本来是请我演一个节目，因为他们都有些比较大的道具，比较重，带不过去，航空公司不让我们带。然后这也是我们老师第一次带日本，不是带日本，带学生来日本。所以我身为一个在日本已经将近六年的学生，我觉得只要我可以，就必须要为老师尽一份心力嘛。但我真的自己也说不过去，你可以说不过去这样。本来是没有报酬，然后我的老师跟这次带队的主带的老师吧，他们要自费帮我出我的交通费跟住宿费。我自己是很想要把握这次的机会，可以在异乡遇到自己的老师跟学弟学妹。所以我当初觉得只要是我是被允许的齁，不要不管是你要说经费也好，然后时间上也好，只要是可以的话，我就会尽力的想要去帮忙，去尽自己的一份心力这样。不管怎么说，我应该是最了解我的母校在外面演出的工作模式，然后又刚好是会说日文的人，除了我之外应该是没有人可以胜任我这个角色。我那时候是我记得是礼拜五吧，礼拜五上完课排练完，然后我就心里宽宽的，然后就搭了八个小时的夜车去东京。我之所以去搭夜车，然后不是什么新干线啊等等，是因为就夜车比较便宜嘛，然后刚好反正就是已经是晚上了，刚好可以去的时间是晚上，所以就反正都要睡觉，那就睡在车上，好像也挺好，可以省一次住宿费。但这次比起我前几年去东京或是去其他地方搭的夜车来说，要再更便宜一点点，所以这次的位置比较窄，然后前后人的那个距离靠得比较近。不过这次没有像我上次去群马那样旁边坐一个健美先生这样，所以就没有那么挤。然后加上那天我也把自己弄得有点累，从早上开始排练，排练到晚上这样，所以我一上车就你可以说昏倒吧，我会昏倒，然后一直到大概12点左右吧，然后就是大概是第三还是第四个左右的休息站的时候，然后就起床，然后去附近的休息站买一瓶温热的柠檬汁，然后暖一下我的胃，想说可以，大家可以再继续睡一下，那明天就要上班了嘛，对不对？然后很重要，我相信对老师来说很重要，所以我也不想要让自己不仅没有帮到忙，还添麻烦这样，所以我觉得那个专注力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必须要好好休息。结果就是我刚上车，然后从车厢的最前面往后面看，就发现我旁边那个人的脸好亮哦，然后全车就只有他的脸是亮的，然后他的身体呈现大概就是65度然后半躺在我的旁边这样。然后我就想，天哪，好，那个灯光应该是我没有办法入睡的那个亮度这样，所以但就没办法，我就只能坐到旁边，然后就坐到旁边，然后到最后就是用我的帽T去盖住我的脸，然后牺牲一点点本来就不是已经很新鲜的空气，然后再换取一些入睡的时候那该有的黑暗这样。不过就老实讲，当下就是有点累，然后又有点怎么讲呢，就是好想要请他关掉，可是就又没办法这样。但还是有休息到啦，怎么讲，你要说入睡的话好像是真的没有睡着，但是就是还是有休息到这样，就是有总比没有好嘛。然后早上大概六点左右的时候我们下车，然后那时候神经俱疲嘛，不能这样讲，就是可能说是用我的意志力然后去 去判断哦，本来就已经很复杂那个东京地铁跟交通这样，我要去哪里，我要坐哪里，因为我也很久没有去东京了，然后这一次去的地方是我第一次去，所以不是那么熟悉，但就然后在命运女神的眷顾下，我好像提早30分钟到达了会场，然后再到会场的时候，我就跟那边的工作人员打招呼，然后拿到我们那天的行程之后，就发现哎，好像有一个行程是我们的驻日大使谢长廷会来，那好像这是一个很不得了的一个，你要怎么讲，一个秀吗，还是一个活动这样，然后就觉得哦，我要把皮绷紧点点，然后我就去那个会场附近的咖啡厅哦，点了一杯 latte， 然后就吓掉OK， 起床上班上班上班的感觉，让自己进入状态，然后就刚好我们老师打给我，然后我就去接我们老师，然后我本来想说，那我那时候看到我们老师还有就是其他学弟学妹还有其他带队老师啊主任啊等等，那个看那个表情就知道哦，他们应该是有做过很多行前的那个会议，然后那个什么计划都是拟好了，所以我可能要先然后后退一步，让他们可以好好工作这样。但就那个工作人员跟我们老师讲第一句话，然后我看老师看我的眼神，我就知道哦不行，我要上场。OK， it's my turn， 那那感觉，然后就去接手嘛。哦，那个小孩你去那边，然后这个帐篷 for 男生，那个帐篷 for 女生，然后什么时间要做什么事情，什么时间要换衣服，要换装，要休息啊什么？没有垃圾袋，好，我去生。哦，没有胶带 ，OK， 我去生。哦，那个相机没电 ，OK， 我去帮我们借可以充电的地方，这样。哦，电脑要充电 ，OK， 好，我去看哪一个插头可以用，然后跟什么音响啊，然后跟场控啊，然后类似舞间的一个角色打招呼等等，然后就一边控场，然后一边看小孩，不要让他们做奇怪的事情，因为毕竟文化不同哦，可能他们觉得不失礼，然后但是在日本人来看是有一点点没有礼貌的事情哦，就是适时的去告诉他们是怎样的，就很奇妙的感觉，我觉得，因为那很久不见，然后。这样很熟悉，但是又有一点隔了一段时间的这种感觉，然后那种血浓于水的感觉吗？就是那毕竟我是待在那个学校已经超过十年的一个人，这样，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很特别的感觉。然后那也是我好久没有被记者采访吧，因为那天就是谢大使有来嘛，然后。我记得我上一次在日本被采访是小林幸子的演出前吧，我记得那时候小林幸子本人没有来，但是就因为学校刚好有活动，又要请到小林幸子，然后我是我们这个太古社的 leader， 所以我就代表太古社去记者会这样，然后就对啊，不是说我超喜欢被记者采访，老实说，比起被记者采访，我更享受那种可以在异乡，然后用自己的母语，然后去宣传嘛，去推销，我去告诉这个世界自己的想法，然后同时就你会发现哦，我平常吸收到的资讯是用这样的方式，然后去被这样的一群人，然后去萃取出来，然后本来没有觉得我真的会被他们放上哪一家新闻的版面，因为。你知道吗，就是一个小人物嘛，然后他们可能就是因为出于礼貌啊，或者是旁边老师的帮忙这样，然后就顺道去采访我这样，所以我自己是当下没有觉得哦，我应该会被哪家记者去用上这样，然后他们问我你会问我什么问题 ？OK， 然后你想要什么样的答案？好，我可以跟你讲这样，然后就采访就很顺的就结束了嘛，大概五分钟没有吧。老实讲我蛮开心的，就是之后发现诶，我人生第一次上中央社 CNN 的版面这样，所以这一次的任务我得到的第一个报酬应该是这个吧，好久没有被记者采访了嘛，你好小好险，我当下那时候就是我知道那个活动对老师来说蛮重要，所以我穿的有点正式，然后也好险我穿的很正式，没有不失礼嘛，就是蛮得体的感觉，所以还蛮开心的，好，蛮感谢自己，蛮幸运的。然后有一个那时候有一个蛮好玩的突发状况，是有一个小孩他忘记带百蛙，我想说天哪，如果是 我出国表演，然后我自己没有带到我该带的东西，我应该超紧张。但他就一脸很冷静，好吗？可能对他来讲只是一个袜子，然后他还不是怎么讲，还是学生，就是还不是一个你要说专业的演员也好哦。但是就他怎么讲呢？比起他慌张，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觉得像他这样就是怎么讲，很冷静，好像还挺好的。然后我们老师就说，你刚好是穿西装，然后是白袜，你要不要把你把袜子脱下给他借他好不好？这样我就他哦好啦，这样，然后就把自己的白袜脱下，然后我也没有觉得他真的会穿，结果他就真的穿了，我、哦、天哪，一点犹豫的 timing 都没有，我就 OK，好，然后那个小孩要赶妆哦，他刚好有第一个节目跟第二个节目，然后他要赶妆，然后就发现那赶妆的时间可能会空个两三分钟，这样会很赶怎么办？然后就好，那没事，我在，然后就借了一个手麦，就上去讲话顶个几分钟哦，感谢哦，感谢世界，然后感谢这个 moment，这样就是感谢一切，然后就是这样用我好像有点紧张，然后颤抖的日语。我去跟这个世界说谢谢，然后让他们期待下一个节目，就这样顶啊，成功顶下来那几分钟这样。我当天最感谢，不能说当天，就是我自己认为哦，我那一次，这一次去东京，我最感谢的除了老师、主任，然后还有蛮早的学长学姐以外，那不是说学长学姐，就是大学部的。那些比较高年级的那些小孩以外，我觉得最感谢就是一路上一直陪着我的翻译官。虽然他好像是就是蛮突然就被邀请过来，然后本来就不是这个世界的人哦，什么舞台的什么他也不了解，但就你知道他在旁边就有一种安心的感觉，然后一个人没办法看这么多人嘛，然后又有很多老师，然后他们要同时。去很多地方作业，然后会讲日文的只有其中一个，然后他也很久没有用日文的感觉，所以就有点生疏。然后毕竟书上的跟平常他可能有在看日文的书啊什么等等的哦，但是书上的东西跟口语对话就又不一样。然后比起在这边生活的我们来说，他的日文好像就不是这么的好用，但就。因为有那个翻译官的帮忙，然后我们就可以各分两路，这样分工合作的感觉。如果今天是我一个人的话，我真的可以100%确定，我一定会慌到不行。然后要一边翻译，然后一边顾小孩，然后要一边看时间，然后一边空场等等，然后一边注意什么东西没有，然后什么东西需要等等，然后他是不是需要的帮忙等等哦。这也是我好久没有跟台湾人在一起工作，然后一直都在关西地区，然后我又是基本上在这种礼貌出了名的京都嘛，所以我有点，哦，原来这就是我以前跟台湾人工作的感觉，然后不用加上很多冠冕堂皇的赘词啊，然后不用加上很多只流于表面的礼貌跟尊重，就是我们在一起，然后努力把。哦，这件事情做得圆满，然后做得好，然后让大家都可以开心的、快乐的回去，这样把任务完成。加上我又是跟自己工作嘛，就是自己人，所以我是不管是好像隔了多久没有见面哦，当下一碰面就好像，你知道吗？我们昨天才见面的那种感觉，就怎么讲呢？就是没有那种疏离感。所以我觉得这一趟下来我是很开心的，然后还可以因为学校的关系去很多自己没有去过的地方，但是天皇住的地方啊等等，我觉得对啊很开心，我蛮快乐的。你要说这次做了什么事情，我好像做了蛮多的。他们其实没有给我一个实质的你这次来你要做什么事情你是什么样的 position，没有就是。我就是看哪边需要我帮忙，我就去哪里。然后你要订餐厅，OK，我帮忙。哦，对，那是订餐厅还是那个翻译官帮我订的？我找了好家，我发现我真的没有 sense，然后他就帮我订，然后我们就找到，我们还吃得蛮开心的。虽然中间突发了很多事情这样，但是这整体来说是很快乐、很开心。 我这次，对啊，就是讲回来，就是没有，他们没有给我一个，就是哦，你来这就是翻译哦，你来就是演员哦，你来就是灯控等等哦，没有，哦，来就是哪边需要我就去哪里，可以说我可以让自己很忙哦，忙到不行，然后也可以让自己很闲，闲到不行的一个感觉，但就我还蛮开心的，就是我有很努力的把我自己能做的事情做好。哦，翻译啊，主持啊，然后午间啊，然后空时间哦，灯控啊，然后什么当小孩的心灵捕手啊，等等的。这趟去东京真的是很充实，然后一点都没有被压榨的感觉，然后就是很感谢，就是在这个对的 moment，然后好像不知道是命运还是世界什么的，给我一个确认自己价值的机会。真的是很感谢老师给我这个机会，然后感谢过去每一个小孩，然后感谢我就是没有跟就是还在学校的任何一个老师交恶，就是没有把关系弄得很差等等的，所以我还蛮开心那时候的我，或是一直以来的我的本性是你要说善良也好，friendly 也好，反正我很感谢我是我，然后对啊。我很感谢我好好学日文，我很感谢我没有放弃舞台这条路嘛。然后，我还蛮感谢，反正就是很感谢的感谢之旅吧。然后要讲就是最后一天嘛，然后这次行程大概我能够陪的就是3天2夜，然后中间的去头去尾的3天2夜是中间这样。然后最后一天，因为就是我觉得已经到我能够见他们的最后一天了，然后他们好像还有很多需要跟我说的，然后或是他们需要找到一个人可以听他们好好讲话的人，这样，然后我觉得哦，我可以胜任这个角色，然后我也很想要就是听听看他们最近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想要知道，我借由他们去知道我们老师最近大概是什么状态，这样，然后我就听他们讲话，然后讲自己的想法，然后这样，拉嘞就到太晚了，我最后一天晚上就回不了家，哦天哪，没有巴士了，我就打电话给我那几天住的胶囊旅馆，我还没有位置，然后就多住了一天，然后早上坐新干线回家这样。你要说这对我来说，算不算工作？我觉得就是加加减减算一下，我好像还倒贴了很多，就是交通费啊、住宿费啊、吃饭什么的等等。啊，虽然最后一天的那个新干线的钱是我就是自找，你要说鸡婆也好，但就是，我怎么讲呢？好像一切都是被安排好的那样，这么的圆满吧。然后我那时候就是拖着我的行李，然后还有道具，然后就这样想，这趟旅程好像真的是，就是你除了感谢以外，你就是想不出其他东西耶。如果我上一次回学校有讲到，有听过我演讲，好像就是会有点听腻的感觉。哦，这个人是不是除了感谢之外，没有办法讲出其他东西？但就我也不知道，可能最近的我就是比较，你要说需要被拯救也好，就是刚好有一就是已经快要毕业了嘛，然后就。你会发现自己的有一些无力的感觉，然后通过这次旅程就发现，哎，我其实是比我想象中的要厉害一点点的哦，虽然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哦，去努力去弥补自己还有一些不足啊，但是需要的地方，然后还需要很多跌倒的机会让自己知道什么事情是自己不拿手的需要再去多练习的但是我觉得。就这样努力把握每一个机会，然后我都觉得我自己可以在下一次更加的你要说游刃有余也好或是就是可以做得更好。对啊，我觉得就这次真的很棒。也就是通过这次事件，我会发现，哎，如果我希望我要过一个平凡的人生的话，我好像不会出现在这里吧。哦，我就是为了要去。追求那些跟一般人不一样的，你要说，我不是说就是那样子讲，望子成龙成凤那样， 不是那样说，但就是如果只是想要平平的、稳稳的过一生的话，我好像不会出现在日本，然后我好像不会这样远道船过来，我就是在台湾，然后我就随便找一个自己可以工作。要是当初就不离开，那个愿意包容我、接受我的那个剧团这样，但就是因为我不甘平凡，所以我才远道重洋来这边。但就是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会不断的被怀疑，然后一直以至于自己都怀疑自己。可是就透过像这一次这样的一个机会，让自己可以重新肯定自己，我觉得就蛮开心的。所以很多时候好像你努力把一件事情完成的当下，你可能不是说完成当下，就是你可能把一件事情从不会到会。那个学习的那个过程，然后终于到会的那一瞬间，你以为那就是够了，那就是终点，那就是结束，但其实不是，就是那个终点是比你想象中的要再更远一点点，你看我已经来日本第六年，我是到第六年我才发现，原来我学日本是有用的，原来我过去累积的那些东西是可以帮到人的，这样。然后，你看我这次连灯，然后连午间什么都开始空了。如果是刚毕业的我，根本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完成这件事情。我可以一边很轻松的跟小孩拉链，然后一边拍一些很搞笑的影片，然后一边把那个时间控好，然后一边照顾到每一个小孩的感觉，这样，然后又可以控灯。然后我觉得，对啊，如果是过去的我，根本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但就是因为我这样。一路这样跌跌撞撞，然后不管你说在学校也好，然后在校外在跟日本在地的一些艺术家的工作经历也好，然后或是在料理店上班的那些时间也好，我觉得就是因为有那些 moment，所以有那些累积，所以我才可以有今天这样的自己。这样你要说开花结果了嘛？我觉得可能。对啊，我觉得我可以再等一下，我可以开得更大啊，我可以结得更漂亮，更棒。但就这很像是一个逗点，你知道吗？就是这边是不能说逗点，就是一个分号的感觉，就是我可以往下一步走的这种感觉，然后我觉得蛮开心的，也是就重新再说一次，就是很谢谢这次的机会，然后。也是透过这次机会，我去回头去看自己的人生，好像不能说人生，就是人生有点大，就是这几年，好像我习惯做的5件事情，然后也是我那时候，从不知道是书还是从哪里看到的，就是如果说你想要活得有点漂亮，活得漂亮，不只是 live，而是 life，不是生存，而且就是活得像人生的那种感觉的话。就是你要有5个事情是你在你的生活中要去做的啊，要去做，要是习惯可以去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可以得到实质报酬的事情，就是不管是怎样的艺术家或是不管你有多大崇高的理想就是很现实，就是你要让自己不会饿死嘛，是那件事情你要可以得到实质的报酬。这要是人就要吃饭你要做任何事情，在这个资本社会都是需要用到钱的嘛。所以第一件事情，你要在你的人生活中放进去的，就是可以让自己得到实质报酬的事情。但是你要说那个实质报酬是你的职业，我觉得不一定。好像大多数人都是那样你是靠什么赚钱，你就是什么样的身份。但我觉得不一定，好像。这个时代好像已经不是那个 title 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但对，就是你要可以做一件事情是可以养活你自己的但不一定那件事情是你的职业。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可以维持身材的事情有些人说好像最近台湾也是这样，就是大家都很喜欢去健身房，但是你要说不去健身房就不能维持身材嘛，好像也不是这样说嘛，就是你还可以有很多其他的选择你。在家的话，你可以冥想打坐你可以做瑜伽等等动态或是静态的都可以。然后你出门就是可以骑什么骑脚踏车啊、U bike，然后 溜滑板什么的，我觉得那些都是可以的，或者是去公园散散步，什么爬山，那些都是可以维持身材的事情。想想什么事情是可以维持身材，然后你看着镜子，你的自己是不会不满意的啊。你要说脸的话，那个就可能要你要跟你妈讨论一下，但是。身材的话，我觉得是自己基本上可以控制的嘛，只是需要花点时间，要有点耐心，要 patience。但是，如果那件事情可以让你维持在一个你自己看镜子不会不满意嘛，就是看镜子，然后就我觉得还行，不至于到满意，但是就还行那件事情啊、哦，让自己的身材觉得还行的话，我觉得就是你可以keep doing 的事情。这样，第三件事情就是可以增加知识的事情。你要说知识好像 knowledge， 但是不仅限什么国音数设置啊，然后不是这么硬的东西。我觉得知识好像知道吗，被局限在一个很学术嘛，就是学问上面的东西。但我觉得会做人好像也是一个知识，就是你看得够多，你就知道什么事情该怎么做，然后什么事情该说什么话，然后什么时候要安静，然后什么时候要去阐述自己的说法，然后阐述自己说法的时候对方是什么样的角色，我觉得那个好像也是一个知识的一种。所以只要可以增加自己的知识读书旅行，然后去酒吧去找陌生人聊天等等，只要是可以增广见闻的事情，我觉得那些都是你可以放进去的然后第四件事情是可以净化你心灵的事情。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复杂然后很嘈杂的社会，然后你要去净化你自己的心灵是一件好像你不得不去主动去做的一件事情。因为你知道吗，只要你认真活着，你就一定会跌跌撞撞磕磕碰碰，所以你一定会有一些要怎么讲，就是需要去主动的去治疗这些事情。就如果你不去理他的话，他也不会自己好，然后这个世界又越来越快，然后从以前的书你看一本书可能要花半天一天这样，然后慢慢到电影你看只要花大概三个小时，然后慢慢变成 YouTube 大概30分钟，然后最近的是 Shorts 嘛，就是 TikTok 那些只要10秒。那这是一个越来越快的事情，当你接受资讯的速度快到一个不可思议的时候，那随之而来你接收到的东西就可能不会的这么的干净嘛，所以你会有意无意的让自己变得有点焦虑，然后会变得有点就是很像蒙蒙的，不一定是到很伤心很 sad 的那种感觉，但是因为发现好像我不知道可能是我周围的人这样而已，就是有点乌云密布嘛就算他好像看起来就小小的，但是世人都会有一些阴暗面嘛，尤其是那些表面上看起来笑得越开心的人，那随之而来的就可能是他在背后承受多大的阴影这样那个太阳的光越强那个阴影就越长嘛，这种感觉。所以就像前面讲的不管是冥想或是瑜伽那些事情也可以，或是出门散散步啊，或是摸摸小狗小猫啊，或是看本书啊，去咖啡厅坐一个下午，然后什么事情都不做，只要是可以净化主动去净化你自己心灵的事情，我觉得这也是蛮重要放在你自己的生活上面的。然后最后一件事情是可以让自己有创造的可以让自己增加自己创造力的事情。因为发现在 AI 这么发达嘛，然后就是刚开始起飞的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开始思考人跟 AI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AI 已经不是它，就是你已经不是去查去找它，而是它好像就像一个人一样会思考， 但是你知道它不是人。那要怎么样去区分人跟 AI 的差别？要怎么样不去被 AI 取代？我觉得创造力好像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尤其是开始上班之后，你好像每天都做差不多的事情，起床、吃饭、上班，然后下班，然后吃饭，然后可能就是玩个游戏、看个电影，然后洗澡、睡觉，这样，然后就是这样，同样的事情一直 repeat 每天，然后就很像，你知道吗？就好像少了某些东西，所以我觉得你要让自己有一个跟 AI 不一样的那个 moment 就是创造吧。我是一个，你要说就是艺术工作者，所以创造对来说好像是一个很稀松平常的事情。但我也不是每天都有机会可以创造，我也不是一直都有工作需要我去创造，有时候我需要去接收嘛，那就不是创造了。所以要怎么样让自己可以一直增加创造的机会？我觉得像是煮饭啊，像是写自己的日记啊，然后像我现在在跟各位说话也好，我觉得增加自己可以create 的机会，我觉得蛮重要的。因为你创造出来的东西，或是画画等等，你创造出来可能好，可能很糟糕，然后可能乏味，可能没有人认同，但是就是在这个你一个不断创造的过程，我觉得你会反而去丰富你自己的灵魂嘛，就让自己的人变得更有层次。所以我觉得创造这种事情好像也是蛮重要，而且是应该要变成习惯的事情嘛。如果我可能是刻板印象，但是我认识很厉害的，不管是演员也好或是你要说这边是讲演出家啦，就是导演也好剧作家等等不论是厉害或是不厉害，好像他们都会做一件事情，就是煮饭他们会学着做料理。然后久而久就会发现好像因为他们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很希望去创造这件事情，然后他们一直不断的去练习，然后不断的去不是说去琢磨这个料理煮的好吃或是不好吃，但就是他们一直让自己处在一个可以很自由去创造的一个环境所以他们真的认真起来创造的时候，就可以创造出很多很棒的东西。你要说编舞也好你要说是不是要身体素质你才可以编舞，但现在好像也不是这样，那也是一种创造的机会吧。所以就是我觉得这是日常生活中我回过头去看，发现我刚好跟这本书讲的一样，就是我有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放这五个东西，然后也是因为这样，好像我好像活得还不错，至少我自己是还行的感觉，就是还可以更好，但是就目前为止我是满意的不会说以至于让自己变得很脆弱。就是第一个是赚钱嘛，就是让自己有可以获得报酬的事情，然后第二个是可以维持身材的事情，第三件是可以让自己增广见闻的事情，然后第四件事情是让自己可以净化自己心灵的事情，然后最后一个是让自己可以保持创造力的事情，就是这五个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可以让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增加这五个你要说 season 你们调味也好，我觉得都可以让自己再往后的那可能你可能试试看半年左右，我觉得就会很有成效，你可以试着加进自己的生活里面看看，然后不要忘记就是你是你，所以没有人可以取代然后你是你，所以你是那样的独特你是你，所以有可能会不被别人接受或是被其他人讨厌，但是因为你是你，所以你才有你自己的价值，因为你是你，所以没有人可以这样轻易的去取代你，不要忘记你是你 这里是不露时光，我是蓝，我们下次见，拜拜。It's in her.